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当然英文不用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那第二个的部分就是说呢，我们未来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 Excel 或者是 Python 或者是 Power BI， 我们建议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学生可以去多学习多利用这些。虽然不是一个核心技能，但是当你的核心专案要完成的时候，这是一个 key point 之一，这是蛮重要的。可是如果一个不熟悉的人，可能他要弄一整天，那整个的效率跟整个人可能正确性都会差得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法规的部分，虽然在法规的部分，在药学系或者在念书的时候，大家都并没有觉得它跟自己非常的切身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相关的行业是法规高度依存的一个行业，所以法规的注意跟敏感性，或者是甚至可以修一些法律，辅修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名词跟了解。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在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涯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成为人气。有了你们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美德奈集团维康医疗用品黄正义采购主任，也是我北医的学弟。那请正义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也谢谢学长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介绍自己。念书的过程当中呢，那会念药学系其实是父母的期望，那后来自己想一想觉得念了对自己家人以及自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后来就念了。后来呢，会念到阳明药理其实是一段不预期的发展，是因为到了大四，那大家看到大家都在念书，那想要考研究所，甚至有些人要出国，那呢我就跟着一起念，运气还不错，我就刚好考上阳明药理所，也从原本念书那走到一个做动物实验，那比较更专业，那也更了解说之前念的其实原来是蛮伟大也蛮重要的一些知识啊，所以很幸运的也把它念完，那也学到蛮多的啊，大学跟研究所完全不一样的方向，那念到了是这样子。
在林口长庚，然后维康信光药局，那也在北车的维康药局，然后最后到惠生妇产科小儿科诊所当调剂药师，那到目前为止的维康采购主任。那你这么多不同职业的转换，你考量的地方是什么？那从这么多不同职务，你终于学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的职涯到目前来讲其实是分为两块，第一块是在临床方面的学习跟服务，那第二块是到了零售业，那怎么样去直接带给这些民众。那以刚开始的时候，相信大家在药学系毕业拿到 license 之后，其实对于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能做什么事情其实懵懵懂懂， 包含可能剂量都不一定记得清楚。因此呢，我就跟大家一样，都到医院去工作。哦，一开始从最刚开始的去振兴医院，到后来去转职到大型的医学中心林口长庚医院去服务。那振兴医院其实学到蛮多的，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心脏是蛮有名的一个医院，学到很多心血管以及心脏移植相关的一些知识。那后来觉得不足，所以我后来都到林口长庚医院去服务。那林口长庚医院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医学中心，全台湾大概90%以上的药品以及病例就多得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它的资讯系统很强，那所以呢，我就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以前没有学到的药品，哦，乃至于病理学的资讯，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叫做临床 lab data 的一些判读，那给医师建议，那是这个这两个不管在振兴或者在林口长庚医院，其实是奠定未来工作的一些我们要是基本的 knowledge 的一个 background。 那到了后来转职到这个维康体系，就是美德奈维康体系呢，哦，又加入了商业营养品化妆品等等各方面不同还有法规面的一些训练以及工作，那让我整个对药业除了最高前端的工业药学没有碰到之外，到了中后端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接触到，那学到的东西的确有前面的 knowledge 之后呢，那到了后端，我们在不管是社区药局服务，或者是目前在采购工作的服务等等各方面，或在管理上，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脉络，而且做出来决定是比较可以符合现实的，也可以对于或者是到第一线跟民众讲话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清楚说民众下一步需要什么。比如说他如果插 NG 鼻胃管，那我们可以想以前在医院想到的是我药品要磨粉，那可不可以磨粉，那到了我现在的各个工作，我就会想说那 NG 管，那我会考虑的是那它的营养食品特定疾病营养食品用的对不对，剂量够不够，那或者是它医疗器材有没有需要鼻胃管的需求跟替换跟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药品医疗器材以及特殊营养品，就是我们药师能做的，那就可以整合性提供啊，民众的一个服务，所以说它是可以整合，而且可以复制到下一份工作，也可以让下一份工作做得更好的。
对，就是说你从一开始的振兴跟林口，你是专门做临床药食调剂的工作嘛？那后来因为转换跑道，那接触了不同的产业跟领域，零售业。那一零售业直接要面对消费端嘛，哈，病人或消费端嘛。那你要可能透过你的接触不一样的东西，你的角度跟看的事情的角度也不太一样。你会站在病患的立场想，哎，不管是临床药师的角度，或是营养品其他方面的辅具的治疗，你就可以用不同角度去服务这个病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全方位的改变，对不对？
对，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都学说啊，以病人为中心来做一个服务。那其实实际上，除了病人生病，无外乎就是医疗，那需要的就是药品、医疗
对。
器材，甚至特殊营养品，我们药师其实都可以做。当然，医疗段有时候在医院的部分，他可能已经做了，但是回到家，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提到了所谓在宅医疗或分级医疗，
对。
那其实后端的药品、医疗器材或者是特殊营养品，哦，这个其实是我们药师可以做的。尤其是甚至到目前，我现在做到还有一个很深的体认，就是法规部门。哦，
哦，
法规
对。
部门，比如说，因为医药产业是一个高度跟法规依存的相关重要的一个产业，那所以法规的部分，比如说药品的法规，药品 GDP，哦，DMF，或者是化妆品管理法的资讯人，或者下一个 PIF 档，或者是食品就有分特殊营养品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法规，哦，或保健食品的一些法规，那其实我们药师都可以去做一个 involve 跟参与，那很荣幸，我也刚好在这行业当中都可以去接触到，所以整个职涯是慢慢这样走下来，这样子。
对，那我从你过去的经验里面看到，你很多学了很多的专业的证照啊。那你觉得这么多动物用药、化妆品，或是质讯采购实际的认证、强照的供应人员的认证，那这些的认证是不是因为你不同阶段的工作职场关系，你才去学这方面的东西？你可以分享这一段的故事吗？
的确是没有错，因为像我刚开始从门市，就是 门市端，然后我回到了总公司去工作，职涯上的蛮大的一个内部转。我回到总公司，我开始做的是做采购。那采购呢，其实是我们本来以为只是说，哦，我跟厂商议价就可以了。结果后来发现，其实议价是有技术性的，那可能对产业也要够了解。
对，没错。
那或者是说，买到最便宜，不见得对这公司是最好的。哦，会考虑。后来去念了书才知道，哦，原来要考虑整体拥有成本，可能现金流量要考虑，可能你的仓库大小，可能你的物流能力等等各方面，或者是效期等等，您都要去做一些考量。后来就决定说，花了这10周左右的时间去，10周的周末，然后去桃园去上课去学这些东西。接下来，动物用药当时所有的药师都是希望说，动物用药其实我们药师也可以做蛮多的事情，不管在管理，不管在使用方面，其实药师就是药品的专家，我们都很希望可以介入这一块的领域，所以后来去修了，哎，发觉哎，药品很多都是人用跟人用药品，其实概念、想法、剂量，其实真的都是不太一样，甚至法规面的部分。所以后来去修，期待未来有这个市场。那化妆品管理法的部分是，因为后来以前都觉得乳液等等各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可是后来110年的化妆品管理法，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公司有进口，工作上的关系，我必须要办理从外国进口进来，所以也去修了化妆品管理法，才知道说，哇，化妆品管理法的范畴很多。不管是牙膏，不管是儿童湿纸巾等等各方面，这些都被纳入管理，包含标签等等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后来就去上了这个训练。那接下来可能也考虑说，他们有一个 PIF 档的一个训练，也是可能考虑会再去上，让自己的职涯跟职能再增加。而且实际上，化妆品在以前的药事法比较旧的规定的话，其实是本来就是药师驻场管理跟驻场监制的。只是说后来因为时代演变，不然其实我也觉得药也是可以 involve 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最后长照的部分，其实我们提到了以病人为中心。那从2025年，大概有20%左右的人，哈，65岁以上，而2050年的部分可能大概就40%以上了。那这么多，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药师可以做什么？药师可以做什么？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价值就在哪里？我们都一直喊药师的价值要被体现。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那我个人认为，长照辅具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个社区药局的产业来讲，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商机，可以让药师做的事情让民众知道，民众知道之后，慢慢的他会去使用，慢慢他就会知道药师是非常的重要，让整个药师或药界的市场可以变得比较正常一点，而且让服务可以广化。多元化或未来的在宅医疗，或者是分级医疗，这个政府的法规趋势可以让它慢慢的，我们也可以跟着法规或跟着政府的趋势走，那会让大家走得更好。所以去考了这个长照辅具公营人员，让租任未来如果政府希望是节省它的费用的部分，我们让租任也许是一个未来一个新的趋势，而且它是一个循环经济，对政府对民众都是好的。那当然最后的就是一些。基本大家工作上面的一些基本资讯分析能力，或大数据的分析能力。因为我是在一个销售的产业，那我也需要对于我的资本或成本，或者我的很多的费用，我也必须要去学习跟了解，或者是改善。那所以后来又去学了一些资讯系统相关的，比如说 Power Automate、Power BI 等等各方面，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洞见说，哎，我们还有哪一些可以改善，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或手上有这么多的数据，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后来就去这几年就很努力的去需要什么就赶快去学什
去
么，
学，
不取决于工作要什么，是有些是我自己想要什么这样子。
没错。那你担任那个采购主任啊，必须具备哪些职业技能？
那职业技能，我个人认为大概有4个方面。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对于法规要非常的了解，好，药事法，好，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等各方面的。因为像比如说现在分阶段实施的是药品 GDP 的部分，那我是采购的部分，我就要很清楚哪些厂商有通过 GDP，哪些厂商是没有的， 或者是说，那我这样我采购的对象我就要很清楚说谁我可以跟他买，谁我不能跟他买，不是谁便宜就跟谁买。很有可能你今天买了3个月后或半年后就受到卫生局的来函关心了，因为你可能触犯了药事法第53(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法规的一个基本 knowledge 是在药品采购来讲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蛮重要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要了解业界之间彼此产品竞争的一些关系，竞争跟竞合的关系。比如说我要了解，比如说营养品市场可能也许雅培是目前来讲市占率是比较高的，那也许目前来讲 B 牌是比较弱的。当我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说 A 牌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需要的毛利等等各方面的，又价格杀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可以引进 B 牌来制衡 A 牌，它的渗透率等等各方面的考量之后呢，它可能就愿意把价格给你，或者是配合你的一些需求。那当然议价就是一个采购蛮重要的一个核心课程。第三个就是说数据分析的能力，我要买多少，我要怎么买，或者是我多久买一次，这个是我们目前采购的部分就必须要知道的。知道这个呢，那我们怎么会有办法会有能力去做出这决定？不能靠感觉，因为我们买采的品项这么的多，不能靠感觉，那只能用我们利用现在还好现在电脑的计算机能力都很强，利用 Excel 利用 Power BI 很多的运算或计算，我可能这个可能需求的最上限或最下限，或者是中位数，或者是一个 Sigma 之内的一些需求等等各方面，然后来定我每一次该采购的一些量。那所以这些量数据我认为 Excel 或者是 Power BI 是非常重要的、哦、非常重要的这些技能。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谈判观察力，那因为每一个厂商来跟你合作的时候，其实每一家厂商需要的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刚开始是要市占率，所以他希望就是说利润他可以给你啊，有些是希望做浅的，好、哦、做浅货的，那可能就是毛利率以及彼此的竞争关系要搞清楚。那所以说呢，观察能力去了解对方公司希望是什么，还有我们公司目前需要是什么，去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或找到一个彼此都可以符合的最大公约数。那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合作也比较能够长长久久、哦、并不是以最低价、哦、因为最低价不一定是最便宜，因为有可能一次采了很，你也许你只需要1000个，可是你要最便宜你就采了5000个，就实际上后来丢掉1000个，其实成本是高的、哦、所以说以这四个技能来讲，法规或者是业界状态、哦、或者是数据的分析能力以及察言观色的能力，我认为是采购这个工作非常重要的四大技能。
你管理的品项那么多啊，那你怎么去预估每个产品的那个库存、最低库存量、啊、
管理的产品这么多，的确这是一个目前不断在改善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呢，以我自己来讲，我们会设一个中分类，比如说 OTC 类，那 OTC 里面又可以分外用的或内服的，那内服又可以分比如说肠胃、哦、或者是退烧止痛、啊、结热镇痛等等各方面的。我会在我自己的电脑上面根据季节去做一些中分类的一些，最主要是抓中分类，因为比如说你在冬天感冒的季节或前一阵子 COVID-19 季节的时候，结热镇痛就非常的需要，那可是你可能普拿疼你采不到，那你就会有第二供应商或第三供应商，这几个供应商就是不断的去流动。第一个考虑的点是，第一个有没有办法买得到，第二个买的数量能不能满足，第三个有没有行销活动等等各方面。所以我们是采中分类去做一个管理，因为如果说以这么细微的好几千个细微的话，大概很难。处方药的部分的话，就是处方药反而相对于 OTC 来讲，它反而是稳定的。
哦，对，没错，
它的需求反而是稳定，因为可能慢迁就这么的多，就医的患者大概就这么，它不会比较不会像 OTC 会有一个爆炸性的成长或爆炸性的暴跌，是这样子的。
那以现在维康药局里面，就是说你们的 OTC 的比重比较高，还是处方药的比重比较高？
如果以看金额的部分，当然是处方药的比重比较高，因为 随便一支胰岛素可能就已经四五百块钱了，
哦，了
五，
解，
对对对对，健保价的部分就四五百块，甚至等等各方面，所以一张处方签1000多块都不足为奇嘛。可是一个 OTC 大部分，以台湾市场的部分，OTC 大概200-300块以下嘛。
那你这么多的职场经验呢？那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段？为什么？那有没有低潮的时候？
目前来讲，以近几年来讲，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近期我们公司完成了药品 GDP 的一个认证。完成了这个认证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药业继续的工作。这个认证呢，讲很容易，可是实际上呢，这个药品 GDP 它有十几个章节，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个药品公司所有的面向，不管是采购，不管是行销，不管是税务，不管是人员的人资等等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采购的部分，就最前面提到的 GDP 规定，你跟你的上游厂商是必须符合规范的。那这个部分也许以前并没有查到那么细，以前只看哦你有没有药商执照，有就可以了。后来现在还要看到你是不是零售还是批发。那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 GDP 的核定函？如果我是跟你买冷链的药品，但是你居然还没有 GDP 核定函，那你再便宜我也不能跟你买。
对，
好、哦。对，那这个是所谓的采购面，那第二个是税务面，跟谁买，那发票怎么开等等各方面，这个就是税务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可能每一家公司以前可能就是说发票怎么开，开 A 开 B 开 C 等等各方面，很多药业产业都是这样。可是如果说你后来走到药品 GDP 的部分，那这些小公司在做的这些手法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了。那第三个是人事的部分。药品 GDP 它可能规定，就是说的人事结构，你受训的有没有去受过相关的训练？受过训练才可以做相关的事情。那这个人事的这个教育训练以及外训的比例等等各方面，那这药品 GDP 就会去做一个哦，做一个规范跟来做审核，种种各的方面，甚至硬体设备，甚至我们电脑设备也改了非常多次。整体来讲的部分是。关系到整个公司的体制在改变，最难的就是向上管理，呵呵，因为要花钱嘛，对不对？要花钱嘛，对不对？然后又做了一些事情，那老板就会觉得哦，好辛苦，好难，好花钱哦。但是你卖的东西又不能变贵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第二个是横向管理，就是不同的。我刚才提到，比如说税务部、人资部、采购部等等各方面，那他们对这个法规不熟悉，我就要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去找出适合我们公司可以走的一个方向。好、哦，那其实这个在横向连接当中也是很辛苦，而且不断的在跟 TFDA 的法规部门在连接，在问，好、哦，那不断的在做这些，它时间是很冗长的。那最重要，做成决策之后，又要向下布达跟协调。我们想的可能跟我们仓库想的可能又会有一些实际上的落差，或者是做不到的。所以在做这个药品 GDP 来讲，以近期来讲，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我当做这个公司的主负责人，我个人是觉得在我整个职涯当中是一个蛮重要的成就，而且我相信对未来是很有帮助。因为所有的药品公司，只要你有批发药品，未来一定要做，而且4年一次展延，4年一次或5年一次展延。所以它是一个，在我的职涯来讲，这个职涯的部分，这个技能或这个需求是一直都会有的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蛮重要的成就，虽然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最低潮的部分大概就是在北车药局当店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业绩最好，可是呢，因为很多主客观因素，我没有办法去做很多我想要让服务病患更好的一些事情。那所以说做了一阵子，实在是都提不起劲。那时候做了一阵子，做了1年多，也刚好有一个提不起劲这个机缘啊。因为毕竟那时候我在终端的门市，我已经待了7、8年以上了，那才会有后来内部转职，哦，回到总公司去工作，那变成一个采购人员，那也兼所有其他药师该做的事情。那不管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习法规面、采购面。好，或者是很多其他不同面向或长照面，我们该考虑的点就跟在门市就完全不一样。好，新的一个职涯历程的一个开始。
你自己未来的工作的展望跟目标是什么？那有些新的规划或计划吗？
目前的部分呢，就是持续精进目前的一个工作，因为未来的少子化或者是我目前的工作其实蛮多蛮繁杂的，即使这么多的技能，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哦，可以做得更好呢？哦，所以不断的持续精进自己工作的流程跟工作的效率。哦，比如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用 ChatGPT 来协助，那有些事情就是后来学到了 Power Automate Desktop， 它可以让我自动的把报表去转换，或者是很多事情让电脑按下去让它自动化等等各方面，那提高我自己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这种卫生相关的行业，法规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要注意的。所以，那 TFDA 其实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不断的要一直精进这个法规的走向，或甚至接下来的再生医疗法等等各方面，其实我们要关注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多。因为有法规，就会确定新的商机在哪里。
哦，对，没错。
新的商机在哪里？我们如果可以先踩进去，或者是先了解，职涯不外乎就是希望有成就感以及薪资，我们才有办法去跟我们的雇主去谈这些东西，或者是说我们才有能力或才有话语权去把自己的职场，如果我们找不到很好的工作，有没有能力去把自己的职场塑造成是你想要的，那我想你在公司掌握关键能力，你才有这个话语权，所以不断的精进是蛮重要。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如果有机会，接下来也许看公司想要怎么样做，我觉得电商是蛮重要的。
哦，
电商 EC 的一个领域，因为整个 COVID-19 或者是整个消费习惯的一个改变，线上订购其实是大家都会碰到，而且一定会做到的。那饼就这么大，那怎么样是可以让这个线上的这个销售可以变多哦，等等各方面，这个是未来我想要学习去尝试，或者是 OMO 这个这么重要的课题，怎么样整合线上线下，线上订货，线下取货，或者是线下去体验，那线上去做购买等等各方面，这个是未来我想要去学习以及努力精进的一个方向。
方向 OK， 好。所以你前面分享的职场经验跟一些专业证照的经验，那你可以给现阶段要去大学生一些职场的建议跟方法吗？
好的，那在如果现在是面药学系的大学生的部分，那因为药师的工作是可以非常的多元的，如果希望追求工作的成就感以及生活的收入的提升，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其实可以学习蛮多的东西，来让你未来的职涯以及你自己的视野可以更广阔哈。那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学习，当然英文不用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那第二个的部分就是说呢，我们未来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Excel 或者是 Python 或者是 Power BI，我们建议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学生可以去多学习、多利用。这些虽然不是一个核心技能，但是当你的核心专案要完成的时候，这是一个 key point 之一，这是蛮重要的。我做一个 Excel 可能只要5分钟，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业绩做统整了。可是如果一个不熟悉的人，可能他要弄一整天，那整个的效率跟整个可能正确性都会差得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法规的部分，虽然在法规的部分，在药学系或者在念书的时候，大家都并没有觉得它跟自己非常的切身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相关的行业是法规高度依存的一个行业，所以法规的注意跟敏感性，或者是甚至可以修一些法律，辅修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名词跟了解，对于未来的工作绝对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都可以了解，很多的药商都会有一个 RA 部门，有个法规部门，就可以知道说，哇，原来法规在医药的这个产业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学习的去多学了解一些行销的相关的一些概念，以应未来的消费习惯，也许未来就都可以线上的购买啊等等各方面，有了这些。或者是这些 Excel 等等这些基本的技能，未来也有电子处方签哦，会有或者是虚拟的健保卡， 那相信即使你接下来要在现场工作了，相信你的数位力跟相关的能力是势必要提升的，那我们就可以在学校的时候去培养这些技能，那等你出社会出来工作的时候，你相对于其他的人同才，不管是同行业或不同行业，那你就可以更有所谓的发话权，那你也可以找到你更想要，或者是塑造成你更想要过的一个生活，你才有所谓的底气，你也才有办法去跟别人谈。好，因为社会真的是蛮现实，有多少贡献，那大家希望有多少薪水，那才有机会跟人家谈。以上是这样子的。
OK，今天很谢谢郑毅的分享。那从前面他分享了他从北医药学系之后毕业之后又修了阳明药理所，辗转从临床药师，在振兴医院，在林口长庚了解到临床上面药师的专业有哪些，那进而走入社区，当了社区药局的药师。那因缘机会之后，那进入了维康的采购系统，担任采购主任。他也因为这份工作，这个整个职场的工作，那修了很多的专业证照跟职能。他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因为他会为了规划他自己的下一步的阶段，他会去修很多的辅助他工作上或是未来工作所需要的证照跟职能，这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地方。那他也分享了说，担任采购单位的技能大概有哪些？他分享第一个，你对法规很了解，因为采购是采购非常多面向的东西嘛，你要对整个产品之间的桥梁、竞争，那怎么竞合关系？那透过竞合关系去掌握每个厂商之间的一些议价的空间，那这个是也是担任采购所需要的一些技能之一。第三个，他分享说你要有数据分析能力，那你怎么去控管你各个产品的一些库存的天数，帮公司增加更多的利润，这个是你必须要具备的能力之一。第四个就是说，他说要观察力、谈判力，跟各个不同厂商怎么去谈判。那每个厂商背后他的目的是不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新进厂商，我要求的是市场占有率，那我价钱的成本可能是不是我现阶段考虑的因素？那第二个是有的厂商的面向产品是偏我们所谓的浅货市场，那他在意的是利润的空间。你当了一个采购人员，那你怎么针对你的谈判的乙方，怎么去跟他构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采购的面向其实我觉得非常广，那不只是单纯以药师的角度来讲，不是单纯药师调剂咨询，那你的格局跟视野是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请教他在职业成就方面，他觉得他现在帮公司完成了所谓的药品的 GTP，他是现阶段觉得最有成就的一个阶段。那可是他也遇到一些问题，怎么向上管理呀、啊？怎么横向管理呀、啊？这些都是他蛮伤脑筋的地方，可是他都一一去突破、去克服，也是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我请教他说，怎么对药学系大学生一些职涯的发展嘛？他建议有四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些软体、电脑操作的一些技能，不管是 Excel 或者 Power BI 的一些软体的技能。第二个就是英文能力的提升，因为很多的不管文献或是其他的一些国外最新的资讯，其实都英文去沟通，不管是内部外部，其实都非常重要。第三个，他一直强调法规法规，因为医疗行业是一个密集法规的行业是没错，因为我们很多东西为了保障民众的安全，其实都息息相关，有些东西就是要对法规制度面要非常的了解。那现在很多的商业模式不像以前是实体店面的销售，现在有时候跨到虚拟的，不管是那个线上或是虚拟空间的一些销售模式，他是建议学弟妹可以多在大学阶段，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多学一些行销方面的一些基本的 concept 或一些基本的技能。那对你不管是之后出社会，不管在找工作，对你职涯人生的提升，或是对你跟老板谈判调薪的那个职能技巧，我觉得行销面的方面是非常需要加强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郑毅接受访问，那郑毅在最后可不可以分享你今天访谈之后的心得？
OK，今天很感谢，就是 Kevin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其实听了Kevin 这个 podcast，我其实从里面我们也学到了非常多药学系或医药相关的产业的很多的一些不管是辛酸或者是 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或努力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不管是在学的药学系学生，或者是已经是目前在医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家都可以多听听 Kevin 的这个 podcast， 他其实蛮用心的，可以找到这么多不同多元的人，那来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职涯未来还有哪一些可能的发展，或者是听完之后想一想，也许还有很多别人没有想到的职涯发展，可以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有注意的。我们也很感谢 Kevin， 谢谢。
OK， 曾毅，谢谢。那谢谢今天曾毅花这么多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他的精彩的故事。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上我的节目。今天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